美国众议院将举行台海冲突兵推，拜登点将美军将领。俄罗斯外长获美签证去纽约谈黑海粮食协议引猜测。拜登夫妇公布税表，去年收入近$580,000。美国施压苏丹交战方停火24小时，日本急撤侨。白宫遇到小的不速之客，保安抱距离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在4月19号晚间将针对中共以武力夺台的情景举行兵棋推演。与此同时，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诺 John Aquilino 上将表示，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正朝着错误方向前进，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突发事件。与此同时，川普任期内亲自挑选和任命的一批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即将卸任，外界都正在关注在台海紧张之际，拜登会如何点将呢？据美国政治新闻的报道，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委员会主办了这场兵推活动。这场假设的台海冲突是发生在2027年中共对台湾发动入侵，两党议员将以白宫国安会顾问的角色从华盛顿立场讨论如何回应。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两位学者雅瑟尔 Becker Weser 和麦特里亨 Andrew Mitrick 将扮演北京政府。美国与中共战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18号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提到这场闭门兵推会议时表示，202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只是国防部进行模拟战争演练、兵推演练，还有最重要的是和台湾部队进行作战演练。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诺将军强调，进行兵推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和了解自身和对手的弱点和力量，并协助调整改进的方向。他认为有很多变数能够导致习近平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的工作就是每日说服中共，这是个坏的选择。美国之音报道称，台海局势显然是国会两党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议题之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史密斯众议员 Adam Smith 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统一台湾的目标上咄咄逼人，令台海两岸成为最大的冲突点。他说，我们必须想办法压阻中共采取行动。中共在台海的挑衅越来越激烈，而目前一批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即将卸任，所以外界都正在关注，正值美国应对中共在太平洋的挑衅和侵略时，拜登会如何点将呢？据大纪元报道，在由8名美军最高级别军事将领组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中，今年会有多达5名成员卸任，其中包括主席以及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部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甚至空军参谋长亦可能提前卸任。此外，美军的3位最高作战司令、北方司令部、太空司令部和网络司令部的负责人亦将换人，而这将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次重大洗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现任陆军上将米利 Mark Milley 将军将卸任，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空军参谋长查理斯布朗 Charles Q. Brown 将军现在是主席职位的最热门人选。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战斗机飞行员，曾经担任中东和太平洋地区部队的指挥官。主席的第二个人选是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伯杰 David Berger 上将。消息称，白宫亦正在考虑伯杰将军担任参联会主席。他自2019年7月以来一直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第三个人选是陆军女上将劳拉·里查森 Laura Richardson。 里查森现在担任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她是美国仅有的拥有4星上将军衔的10位女性之一。 现任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吉尔迪 Mike Gildy 海军上将将卸任，而代替他的热门人选是海军上将弗兰海蒂 Lisa Franchetti。 他拥有新闻学学位，是一名职业水面战军官，曾经指挥过驱逐舰罗斯号。现任海军陆战队司令的戴维伯杰上将将卸任，代替他的热门人选是埃里克史密斯 Eric Smith 上将。他现在是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助理，是海军陆战队的二把手。他指挥过美军南方司令部的海军陆战队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部司令。现任空军参谋长查理斯布朗上将将卸任，而替换他的热门人选有可能是奥沃斯特 Jacqueline Van Nuffels 女上将。他的部队在负责疫情期间运送疫苗，亦在美国撤出阿富汗时从喀布尔机场空运撤离人员，以及在俄乌战争期间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从他们的履历来看，各个身手不凡。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于下个礼拜前往纽约，同联合国秘书长讨论乌克兰黑海谷物出口协议，并且已经获得美国签证。但是外界注意到，近期克里姆林宫史前无例地密集表态，愿听任何停战协议，所以俄罗斯外长此行的目的亦格外引人注目。俄乌战争中，为了缓解全球粮食危机，俄乌在去年签署了为期三年的黑海粮食协议，俄罗斯允许乌克兰恢复出口粮食。4月17号，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再次违反规定，令联合国促成的黑海粮食协议面临停顿。黑海粮食协议5月18号到期，俄罗斯警告说该协议之后的前景不太好。俄罗斯是4月份的轮值主席国，拉夫罗夫会在联合国安理会主持两次会议。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上个礼拜敦促美国为俄罗斯外交部长的专机颁发许可，为俄罗斯代表团颁发签证。联合国有协议规定，美国的联邦、州或地方当局不可以对联合国会员国代表或官员，或宪章规定的专门机构代表或官员和他们的家属进出总部设置障碍。目前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内本齐亚说，拉夫罗夫和俄罗斯代表团中大多数人已经获得前往纽约的美国签证。内本齐亚表示，外长还要和联合国秘书长会面，但外界猜测俄罗斯外长此行到纽约，恐怕除了黑海粮食协议之外，还有其他的用意。目前在这场战争进入关键时刻的时候，俄军有撑不下去的态势，西方各国援助的武器已陆续到位。昨日斯洛伐克和芬兰承诺的米格29战机已经到达，而战场上亦首次出现了美国美布雷德利战车。值得关注的是，南韩总统尹锡悦表示，如果乌克兰遭到大规模平民袭击，这样南韩可能会将对乌克兰的支持扩大军事援助。路透社说，这标志着南韩有可能会成为亚洲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国家。台湾媒体 New Talk 的报道说，专门报道俄乌战争的推特网红发出的消息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18号表示，俄罗斯联邦愿意倾听任何能够解决与乌克兰冲突的办法，只要能够符合莫斯科的利益。而这亦是近日继雅格纳雇佣兵头目普里戈津呼吁停战，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说俄国愿意停战，以及俄国杜马议员波洛代称俄乌战争会在一两个月内结束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又一次表态，想停战求和的密度之高，史无前例。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说，俄罗斯可能有想借这次机会与美国接触，并试探是否可能开启和谈方案的可能，不过美国并不一定感兴趣。美国不认为现在适合停战谈判的原因主要是在于两方面，一个是乌克兰现在蓄势待发，正准备发动反攻， 这个时候即使美国有意谈判，乌克兰亦不会轻易答应。而且如果俄罗斯不能退出所占领土，这种情况下的谈判实际上是一种失败，美国难以承受它的外交后果。另一方面，是因为俄乌战争事实上已经同台海发生了联动关系。美国同北约如果不能给予俄罗斯沉重打击，就难以威胁中共，可能引发中共增强入侵台海的信心。这个结果美国同样难以承受。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妻子吉尔4月18号公布了他们的联邦纳税申报表。他们去年的收入是579,514美元，依照 23.8% 的税率，他们交了137,658美元的联邦所得税，又交了29,023美元的特拉华州所得税和3,139美元的维珍尼亚所得税，并捐了20,180美元给20个慈善机构。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每年有40万美元收入，而吉尔拜登在北维珍尼亚社区学院教英语，有82,335美元的收入。其他的收入来自投资利息、养老金、年金、退休账户和社会保障的分配，以及他们图书版权的收益。拜登夫妇的慈善捐款中最大的一笔，是向拜登已故儿子博拜登基金会捐赠的5,000美元。另外，他们亦对全国警察兄弟会基金捐赠2,000美元。全国警察兄弟会是美国最大的警察工会，曾经在2020年支持川普，并反对拜登在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提出的很多改革建议。副总统哈里斯和丈夫埃姆霍夫的申报表显示总收入是456,918美元，并以 20.5% 的联邦所得税率交了93,570美元所得税。白宫表示，拜登公开25年来的纳税申报表显示他致力于就领导人财务状况对美国人民保持公开透明。而川普在当选总统前就宣布，他将放弃总统的40万美元年薪，每年只领1美元，亦是史上第三位不拿薪水的美国总统。此前胡佛总统和甘乃迪总统都没有领取总统年薪。几个礼拜以来，苏丹出现内乱，政府军和民兵快速支援部队的争斗急剧恶化。在15号双方爆发激烈冲突，致使185人遇难，1800人受伤。在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面分别和双方指挥官通话，呼吁实行24小时停火，以便让苏丹家庭安全团聚，并提供救济。双方同意从18号晚上开始实行24小时停火。在冲突爆发之前，民兵快速支援部队正在同政府谈判，准备并入政府军，并计划恢复民官统治。自2021年政变以来，军方一直掌握住苏丹政权。苏丹政府军事委员会成员卡巴什将军表示，停火从18号下午6点开始，不会超过商定的24小时。另一方，民兵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克梅德蒂将军发推文说，他和布林肯商讨了紧迫问题，计划进行更多会谈。他已经批准停火，确保平民安全通行，以及疏散受伤人员。据联合国称，这场武装冲突席卷了首都卡土木，引发了人道危机，当地卫生系统面临崩溃。布林肯表示，标有外交车牌并挂住美国国旗的美国车队都没有逃过民兵支援队的袭击，好在美国人没有伤亡。另外，好似救援人员、医院和外交官亦受到袭击，一名欧盟大使在家中遇袭，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三名工作人员亦在冲突中遇难，一架联合国飞机在交战中被击中。面对苏丹内战，日本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据日本广播公司 NHK 报道，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今日表示， 苏丹治安恶化，情况相当严峻。当地约有60名日本人，日本政府已经成立对策小组，将派自卫队飞机前往苏丹协助日本人撤离。4月18号，白宫特勤局发言人吉列尔米表示，官员在白宫北围栏线上遇到了一名好奇的小访客，他转过白宫围栏进入到白宫场地。据 CBS 的报道，特勤局发现一名穿着尿布的孩子在白宫北草坪走来走去，于是立即关闭了出入白宫的通道。这个好奇的小宝宝转过了白宫行政大楼北面的金属围栏之后，进入了白宫领地，亦成为了白宫最年幼的不速之客之一。负责白宫安全的美国特勤局官员穿过北草坪，将小孩子抱起来交还了给他的父母，并同孩子的父母做了简短交谈，就给他们离开。特勤警员向今日美国透露，这名小孩子大约三岁，并未涉及任何擅闯政府资产的指控。这个小孩子应该是从栏杆的空隙钻入去，他在擅闯白宫人士之中亦算数一数二年幼。维安人员抱住他的时候，两条小腿仲摇个不停，腰间仲露出尿布。小宝宝入侵之际，据说拜登正在白宫园区内的官邸里面。在白宫接连出现维安问题之后，白宫在几年前耗资$6,400万将栏杆加高一倍，目前高度大约13尺，但栏杆间的距离亦随之拉大一寸。不过提醒大家，擅闯白宫可能会被定罪，刑期可能长达一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